享受工作，乐生活，随时随地自在安排，高效工作不打折。 HP Dragonfly 一公斤轻巧机体，搭配超长效电池，3:2萤幕比例，视野更高，看更多，支援触控功能，好看又好滑，顶尖安全的工作好伙伴。 HP Dragonfly 顶级商务笔电，采用 Windows 11专业版，在任何地方展现卓越的工作表现。
想了解经营电商的美感吗？让各界电商领域专家把最精华的实战经验说给你听。
电商原来是这样，陪你一起创造巨额营收。大家好，我是林科威，
我是一方。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是我在电商领域的一个朋友，那他是电商领域代理超过万人团队的领导者，那他同时跨足医美、自媒体、金融等多个产业，然后 IG 的粉丝人数有高达110,000人。我们欢迎杨翰。
Hello， 大家好，我是杨翰。
杨翰，我想要请你自我介绍一下你自己。
好，简单的说，我今年是30岁了，
是是是，
三十而立嘛。我来自高雄，那其实呢，我在以往的这个过去有很多的标签是在我身上的，比方说家暴啊，比方说低收入户、单亲家庭，或者是北漂青年，还有像是类似学艺术等于穷这类的标签。那其实对我而言，这些有可能是很负面的词，但对我却是很初衷。可以去让更多人认识我的背景，还有就是作为一个故事的开端。那今年是我创业的第8年了，其实在透过创业这件事情也翻转了我很多人生的所有的过程哦。也就是像以往有很多梦想，比方说要在台北买下这个北市第一排的这个河景的这个豪宅，
是
这真的是一个梦想，因为小时候真的很辛苦嘛，所以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想要完成的。那当然陆续也透过创业去达成了不同的目标，那包括现在拥有一个很坚实的团队，以及很多不同多元的创业，这对我来说都是很棒的。
我想问一下杨翰，就是你刚才有讲到你有蛮多的，不管是 hashtag 或是有一些比较不足的地方，你是怎么克服这样的不足，然后去有到现在这么成功？
所谓的不足，其实对我来说，就是我自己觉得我在经营创业有一个比较可以跟大家分享，也是我的重要的一个真谛哦，就是我够认清自己，就像刚才前面讲的，其实我没有什么退路，就是我只能一直持续往前冲，因为我往后也就是什么都没有。所以我觉得当大家有一个反正我什么都没有的一个心态，那你就不会去担心说哦，那我现在好像受到什么就去影响了。也是我常常跟很多人分享，我觉得就是如果你眼里只有成功的话，其余的都是过程，所以你就比较不会去被很多的身边的人也好啊，或者是经营事业当中遇到的挫折给打败。
那想要问，就是因为我们知道你在职涯当中其实有很多不同种类的工作嘛，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你大概做过哪些工作呢？
哇，真的很多因为我真的是从差不多国三就开始打工了。因为其实我自己是单亲嘛，那妈妈非常的辛苦，又要养3个小孩，所以对我而言，我就是一直有一种责任，觉得我如果早一点开始赚钱，那也许我妈妈就会更轻松。所以那时候开始打工，接触到很多像服务业啊，那包含就是当过这种特效妆啊，还有就是做很多像是老师，
对，
还有这个业务，
对
还有这种各种的这种职业，然后包括表演类型的主持人、演员儿童剧等等，这些都有做接触。
那你这么多的斜杠或这么多的职业，你有最喜欢哪一个吗？
其实我最喜欢业务工作，其实真的是到就是有做过，比方说像老师是比较需要固定上班，那时间比较死的。那另外就像是可能像业务工作是比较活的，但是很多这个你自己要赚多少是要由你自己决定的。就是有这样的比较以后，才让我觉得好像我比较喜欢时间更自由，对，但是压力同时也会更大嘛。但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其实会学习到更多，我觉得蛮让我沉浸在这其中的。
了解。那我想问一下杨翰，就是什么原因让你最后决定要创业？
其实我觉得这个要说到一个故事了。
是，
就是当时我出社会以后，我是先做老师这份工作，因为我就来台北读研究所，然后进入了这高职教表演艺术。
对，
那 这个过程其实对很多这个家人啊来说，他们会觉得哇，你找到一个铁饭碗的工作好像很不错，嗯，可是我却知道就是一个从高雄来到台北，然后所谓的北漂，
对，
真的很难存到钱，包括月租生活费其实你就剩不了多少了，
对，
那个时候我妈妈有告诉我一件事情，就是说她已经50岁了，那可是她没有什么学历，所以呢，我想要去找一份工作，那我能找到的工作只有清洁工，或者是就是在垃圾车后面帮人家就是整理垃圾的。
对，
那其实那时候对我来说是很冲击的，因为我一直想的就是我可以赶快出社会赚钱，让妈妈过好生活。
对，
可是我已经进入职场，又是大家好像觉得不错的老师工作，我还考到研究所，可是我却没办法让她过更好的生活。然后那个时候对我来讲是很冲击的。所以后来我就告诉自己，我应该要去选择真的能够赚更多钱的工作。那当然，就我觉得因缘机会之下，我遇到了这个网络创业。那在当时还没有那么多人去做选择，但是对我而言，它是一个可能有机会在下班之后用那三小时去做的新的一个工作模式。所以慢慢的从那个时候8年多前去慢慢的把网络创业的模式建造起来，那对我来说是一个翻转人生很重要的关键。
那时候是先尝试哪一种的网络创业呢？
对，最刚开始的话就是以平台的那种模式去做创业，就是我会找到可以去不用花太多钱，不用花太多成本，那主要是可以投入时间，然后去从最简单的销售做起，然后找到对的商品以后去建立一个自己的团队。然后我那时候就是希望说除了自己做，可以让更多人跟我一起做销售，那个我的时间效益就会更大。
当时怎么会从副业转成就是正职的工作？
创业我觉得对很多人来讲，是不是我就一定要先花很多钱然后去做才叫做创业？其实我觉得不一定，现在是一个副业当道的时代，
对，
所以当时我也是透过副业，就是我下班后先去慢慢的累积。那我觉得有个关键叫做可以累积，那这件事就是像我一般原本在做的工作，它是没有办法累积的，也就是我如果今天不做，我不去上课，我不去教课，就没有钱。但是今天我的副业是我开始卖了第一个商品，我就有第一个顾客，我建立了第一个团队伙伴， OK， 我的人数就慢慢在增加。所以对我来讲，做一件有效益的事情，就是它可不可以累积。那也是因为我的副业慢慢累积出更多人加入我的团队，更多的商品在同时销售到不同的顾客手上，我才开始创建出我可以把我的主业放掉，变成把副业变成我人生未来最重要的一个重心。
可是我想要继续 echo 一下杨翰刚才你讲的，就是累积。
对，
所以你是在什么时候发现东西是可以累积，然后慢慢的可能之后会有一点点成功？
我觉得我本身是处女座嘛，
是
我真的就是比较重分析，跟
对对对，
我也比较真诚的去看待一切。所以那时候对我来讲，就是我知道虽然我不是很有钱的背景，那可能大家也会对我有很多标签，可是我知道不管我在这个世界上是有钱人还是辛苦的，我都是有一个共同的成本，就叫时间。
对，
所以当时我就特别重视我们这个所谓共同的成本。那对我来讲，如果我今天能够把这个时间的效益拉到最大，那它就是所谓的累积。所以我那时候就花很多的时间在研究我做什么事情可以翻倍我的时间价值，然后觉得这件事非常重要。就是当我开始把我现在当老师一个小时我到底赚多少钱，跟如果我在创业，我如果今天经过2年后，我这个人数有飙到可能从1位变10位， OK， 那我的销售商品从1个变成100个，
对，
那它的差异在哪里？就慢慢去知道说原来把一件事情时间花在哪里，那你的价值就会产生到多少。
那我想要拉回来，就是你在创业的过程中，没有人会质疑过你或怀疑过你？
当然有啊，就是我想问主持人，你觉得如果我想做一件事情，那每一个人都支持我是有可能的吗？
通常是还是有人反对啦。
对、
对
对，其实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
是
就是在我最刚开始创业的时候，我身边有一群很好的朋友们。
对，
那个时候其中有一个是我的挚友。那在我刚开始创业的时候，因为你 创业的时候，你就会开始要鼓励自己嘛，有很多心态面，你会在网络上面分享说，比较正面的文字，然后可能大家如果有想要做创业、想要成为伙伴的，可以跟我一起、类似这样子的话。可是很多人对这些话会有很多误解，比方说觉得你讲这种很利益，讲这种就是很商业。那他那时候就有号召到身边的一群朋友说，欸，我们不要理他，他如果跟你讲什么的话你就当作没听到。
对，
然后他也慢慢开始疏远我、其实那种感觉是很强烈的。所以这时候你就有两种这个声音跑出来，一个你要选择与他们同共舞，然后选择就是让这件事情去影响你接下来的判断，还是你要选择就是专注你想要做的事情。
对，
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这件事对我来讲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开始。因为当我选择了OK， 因为我认定只要我想做一件事，本来就一定会有反对的声音。那如果我想专注我想做的，这就是一个最重要的开始。因为你就是因为经过这个，我才有办法说我未来想要证明我做得到嘛。而且那些往往就是告诉你说这条路走不通的人，通常都是他们没有走过或者是走不成的路。所以对我来讲就是很多不管是家人啊朋友啊，他们的这些负面想法也许是关心的一种，只是我们要怎么去解读它，然后透过这件事作为我要更努力然后去成功的一个动力，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那你的家人朋友有没有就是很支持你的？如果就相反来说，
有，其实我觉得很多人都说他们的父母会反对啊，男女朋友反对啊、那我自己觉得反对他反面来讲他也是一个动力。但是像我妈妈她自己就是非常支持我的，因为她自己很清楚她没有办法给我更多了，她能够把三个小孩从完全就是一个人带大就已经非常辛苦了，那接下来就是我们自己的人生，那我如何 去成就我自己的人生，那就是自己要做的事情了。所以他其实不太管我要做什么，只是告诉我说你只要放心去让你自己能够好好的生活，然后不要饿着了，要记得吃饭。那我觉得这对我来说就是最大的鼓励。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因为创业的时候应该会一直烧钱嘛，那你觉得烧钱烧到哪时候要做一个停损？
我自己就刚才有讲到，我觉得时间成本很重要嘛。那所以我会认为当你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有没有把我现在在做的就是我今天花的时间效益拉到最高？如果有，那我今天花可能一年的时间，我告诉我自己我一年应该要达到什么样的成绩，我至少要达到80%吧。如果没有，我觉得就是一个该停损的时候。可是你自己会很清楚，当你全力投入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会很清楚的分析出来，到底我有没有把这件事做到好。
对，
那你的好到底有多少，这个我觉得是你自己一定感受得到的，你自己一定是最清楚的那一个。对，所以其实这时候不太需要别人说什么啦，我自己就会知道，我该停了，还是我其实可以继续，也该会得到我想要的结果这样。
可是会不会有人说创业还是需要一点点小执着？
对，非常需要执着。
他应该还是要，我觉得应该不叫做执着，应该就是还是要有一点恒心吧。对，就是还是要坚持一下这样子。
对啊，我觉得所有创业者都要有一种过人的坚持。
对，
因为假设我去一份工作，我今天心情不好，然后老板对我讲话大声一点的，我就拍桌，我可以走人啊。
对 对，
我还年轻，我还要选择嘛。可是今天创业是我没有办法对任何人生气，我也不是拿人家的钱做事的，我只能告诉自己我到底要继续做还是要放弃。
对，
可是如果我放弃就什么都没有了。所以我刚才才会说如何让自己意识你没有退路是你前进最重要的动力。对，
那你认为就是在创业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关键是你认为你做的最对的一件事情，或者是你能够成功的关键，你认为是什么呢？
我觉得会成功的关键就是我足够相信自己做得到。对，因为很多人会怀疑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遇到了质疑也好，或者是结果不如自己的预想，那他们就可能会开始心态动摇了。但是我是始终相信我自己一定能够达成这样的一个目标。那只有我这样相信的时候，我才会像刚才讲的，我觉得这一路会发生的所有绊脚石也好，或者是所有的悲伤难过都只是过程而已。
对，
那我熬过去了，只有我做到了它才会变故事啊。如果我就在这里停下来，人家讲出去你创业失败过，那又代表了什么？可是今天你只要能够做到理想中的成功，你在未来分享的时候，别人就会觉得 对，他也遇过这样子的事情，那我要更坚持，你就可以去影响更多的人，我觉得这个是更重要的。
所以听起来创业它不只要有惊人的毅力，它还是要有非常顽固的一些 心嘛，对不对？
真的是要很顽固，就你那个心就是
要很坚持，对不对？
很坚持，然后觉得就是必死的决心，而且就是旁边讲什么都当作是耳边风这样子，然后就是专注自己的目标一直往前冲。
那你觉得创业是孤独的吗？
我觉得是孤独的，可是这个孤独的定义是我知道这件事是我自己要的，谁也没有办法来帮我，别人没有任何人有义务需要帮我。那我今天就会是我要独自完成这件事，可是这过程当中有很多可以促成我们成功的条件。
对，
比方说你遇到的每一个人，不管他是给你，就像我们刚才讲到，我们可能会刚开始就遇到反对你的人，这个时候你怎么样去看待这件事情？他如果反对你，然后你却选择继续坚持，它就变成了一种动力。那这个就是也是过程很重要的一部分。
对，
那后面你遇到的，不管是来帮助你的人，还是说能够让你这件事情成长得更快的人，我觉得那都是所有的养分。可是终究这件事情是你要自己完成的。
那很多小白可能会问说，我今天有一个创业想法，可是我不知道怎么找到这个合作的对象，那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可以给他们，以及就是你有什么样的经验呢？
这个时候我都会问他，我说你有相信自己能做到吗？好，今天如果你把你的事业当成是一个世界上最美丽的一颗钻石，
对，
你会不会想要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一定会的嘛。
对，
而且你迫不及待，你一定是分享给你最要好的朋友，最亲爱的家人。
对对。
可是今天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怀疑呢？就是因为你不够相信你可以成功，你不够相信你手里掌握的那一个是最美丽的钻石，对吗？
对。
所以我觉得先调整好自己的心态，然后有两种方式，我就会告诉他们。我通常在做建议，我都会说先讲心法再讲方法。你心态对了，接下来我们再来讲怎么做到。那第一个呢，就是比较主动的部分，就是你必须要透过分享让别人先清楚你在做什么。
对，
而且我的路是对的，而且我必须一定要达成，所以你只要跟着我，你也能够一起达到同样的目标。
对，
那这件事情就会是更好的。好，那再来就是要如何去曝光你在做的这件事情是成立，就是说我身边的人还有我这个正在做的事情都是让别人看见它是良善并且是有未来的。
对
对，那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不管通过社群也好，还是跟人真的面对面的时候，都可以用你的热情，用你的真的很直白的这个想法去让别人了解的。对，那如果是比较被动的，但就是透过社群媒体也好，如何去塑造你真的现在在成长的这个形象，让别人更认识你。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
那我想问，就是心法和方法它是要共存，对不对？
绝对是要共存，
还是要共存。所以等于说你的心态一定要调整好之后，那可能就会慢慢找到了一些对应的方法去解决事情。
对，就是你自己想说我一定要想办法完成它，那我就会想，一，我可以做什么？
对。
二，我不能做什么？
对。
三，谁可以帮我做什么？四，我要做什么？这就是会有很多很多的步骤，你就会慢慢列下来。就像我常常跟别人分享，你想象你在进一间咖啡厅，那你就会开始觉得我要来整理我的人脉，比方说什么朋友他可以来帮我宣传啊，业配一下啊，分享一下这间咖啡厅有多美，然后再有些人他可能会成为你的合伙人，因为你一起做可能会更好。那有一些呢，他只是来做你的顾客，你就会开始去思考，就是当你想要把一件事情完成，那你就会想我要做什么样的事情会让这个成功可以更快的达成。对，
那因为你刚刚都讲到，就是说，就是分享的重要性嘛，就是不管是在实体见面，就是跟你的创业想法，就是分享给大家。然后另外还有一块，就是可能在自媒体上面，就是分享说，你创业的想法。那对你来说，你会觉得说，今天是一个创办人，他能够经营自媒体这件事情是重要的吗？然后以及说，大概要会不会花很多时间在这个上面？因为可能事业也非常的忙碌。那在分享的这一块，大概要怎么样去规划会比较好呢？
我自己会认为，其实你一天能见到的人有限， 但是社群上面你是有无限可能的，因为可能很多陌生人都可以透过社群看到你，所以我们为什么说它是你线上的名片？现在很少人可能会发名片，但是我会说，加一下你的 IG，不是，加一下你的，
我还是会有带，
那
没有没有，继续。
很多人喜欢，还是很喜欢交换，
对对对，我觉得这也是很棒啦。但是就是你平常就要先把你的线上这件事情，就是即便我没有遇到你本人，我都有机会认识你是什么样的人，所以我都说你光是你的社群的形象就非常重要。那你如何要去串起让更多人认识你？因为大家都在讲我想要流量变现，可是你都没有去思考你的流量是一时爆冲的，就是只是说我今天来办一个抽奖，然后所有人就疯狂的转发，然后这个人就变成你的粉丝，那粘着度高吗？我觉得这都要去 联想到的。那可是如果今天你是想着我要把自己呈现是什么样的一个让别人看见，那另外的话就是我如何透过每天的执行去让这件事情更快的实行。所以其实我光是在经营不管是杨汉这个 IG 还是在处女座碎碎念，我几乎都是尽可能在每天都去做发文的，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你今天哪一则文字触动到别人的心。
对，
那如果你今天就像我们讲的时间效益要更大，现实动态就是有24小时，即便你在工作它就是同时会在播放嘛。
对
对，那可是我们也不用局限了，假设你有一些觉得我不是很想要放很久的，那你也可以5个小时就删除啊，本来就没有人立下规则你要怎么经营你的社群。所以其实我觉得社群是让别人认识你很好的媒介，可是怎么经营就是在于你自己。
那我想要回顾一下，就是杨汉我一直很好奇这是怎么累积到110,000人的，可以大概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吗？因为听众朋友搞不好也有兴趣想要经营自己的 IG。
对，我觉得很有趣，就是其实一就是你要先确认我想带给别人什么。
对
对，那再来就是你期望别人在你身上看到什么吗？
对，
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你要永远清楚，我们在做社群除了让自己的本质跟优势更凸显以外，其实你是在服务他人。你是希望别人能够透过你身上得到什么。所以今天我在做社群的时候，我每天的分享我都不是只想着自己，我会去做一个比例的切分，比方说大家喜欢看的是什么，
对，
我想让别人认识到我的是什么，还有我如何让这中间综合以后产生我想要的效果。那这个过程当中就会有很多的变化。对，那你就会慢慢找到我这个社群它的本质应该要怎么样去串起更多人的喜欢也好，或者是讨论也好，我觉得都是很重要的。
那像你刚刚有讲，反正就是要不断的尝试，不断的发文嘛。
对。
那有什么样发文的频率，或是什么样的方式可以，就是很简单的，可能可以慢慢的涨粉？
我刚才有讲到一个重点，大家一定要记得，你能够每天更新就是最基本的，因为你如果每天能够真的让这个时间产生一定的效益，那至少没有浪费。然后再来第二个就是不断尝试，因为社群它是一直在变化的，
对，
所以你要去观察最近流行抽奖，最近流行就是互相做协作者，
对，
那现在流行什么我就开始去尝试什么，你试过了才知道它适不适合你的这个经营方式。如果不适合我马上就停损，但是如果适合，我如何让这个效益做得更大，同时符合我的人设。
对
对，我觉得这个是要去取得一个平衡的。
那如果是一直跟随着最近比较夯的话题，它是有用的吗？
我觉得跟随话题还是有用的。就像我自己在分这个社群发文的比例我有4大重点。
對，
第一个呢就是要抓到现在大家的焦点。比方说即便没有在跟上新闻时事，现在大家可能流行星座的时候，大家在流行可能讨论美妆话题的时候，你可能也要去稍微讨论到。
对，
那再来就是你的生活面，如何通过你的生活去彰显你的个人特质，还有呢就是你想要强调的事业以及你的这个比较多商业的这个价值。
是，
那再来呢才是这个总和所有这些你想要调整以后让别人看见的部分。
那我想问，那跟粉丝互动重要吗？因为常常有些人会问在现实动态会放一些 Q&A 嘛，那这个是重要的吗？
我自己觉得蛮重要的。对，但我会抓一个刚刚好的品质。
什么意思？
就是你如果真的就是每天在发文，然后用这个互动的方式，其实我觉得你的观众也会疲乏。
对
对，但是你让他能够在点点点点点当中，他可以参与一个投票， 欸，那他就觉得他好像跟你有产生了一点连接，
连接
对。可是这个东西我们也是就很像在交朋友，我不能一下就跟人家装熟太熟，而是要维持一个适当的距离，然后慢慢慢慢的让彼此更靠近。对，那我觉得真的就是在经营社群上面，这些不管是陌生人也好，还是朋友也好，其实都是有缘我们才会相会嘛。
对，
所以我们怎么样去让这个关系能够走得更长远，我觉得是需要一个刚刚好的距离。
那你有跟其他的创作者可能 feed 或者是互相可能洗流量，就是类似像这样的行为吗？
我现在在做的事情也是类似啊。
是，
请帮帮我。
对，我们互相那个帮帮我们，
帮帮我，帮帮我。对，
对啊，我觉得每一个人的受众，还有每一个人在经营的这个社群价值都不一样。那我们不是说 fit 这件事很商业，而是 fit 是一个就很像人跟人之间的交流。我们就是已经走到了这个顶峰，那我是不是要跟另外一个顶峰做就是相见合作？对，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事情。其实透过这样子可以让更多的人看见不同的事情，我觉得我们在生活当中就是透过观察，透过这些刺激才会更加成长。对啊，
觉得是对啊。那最后想问一下杨翰，就是现在有很多人都会抱着创业梦嘛，然后也很多创业梦的年轻人，你会给他什么样的建议呢？
我觉得就是不要让自己留下任何后悔。这件事情就是当你可能真的七到八十了，有一天你回首，你想要去问自己说，我的人生我有真的努力过吗？我有没有为自己创造过真的属于我的故事？其实我在很早之前就问过自己这件事情，我做老师我要做到五六十岁退休，这就是我要的吗？我觉得每个人的答案不一样，有的人喜欢追求安稳，有的人喜欢追求刺激，还有生活的变化。
对，
那当时我告诉自己的就是，我好像没有办法透过这件事情满足我想给自己的，还有给我爱的人他的不管是生活还是未来的所有，所以我觉得我选择了创业。
对，
那所有人都要回归到问自己，就是我现在做的事情是我未来有一天问自己，我会觉得这一切都值得吗？如果值得，那你就去冲，你就去做，那就够了。对，
好，那最后杨翰，如果就是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话，可以到哪边就是搜寻你呢？
好，就是找杨翰或者是处女座碎碎念，在 Instagram 里面都可以找到。那在今年呢，也会推出自己的一本新书，会讲比较多跟财商啊、心态啊、思维等等有关的。那在未来后续也希望可以做一些不同的课程，去服务更多的需要的朋友，这样。
哇，很期待。好，那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杨翰来到现场来跟我们分享创业的历程。那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谢谢大家，谢谢。
谢谢。
谢谢。